法师、诸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上课，我们现在是进入佛陀的一生啊，就是《佛陀传》那最后的部分啊，最后一章啊，第13章，讲义60页啊。60，世尊波涅槃。那还没有讲之前呢，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课有一个地方，稍微跟大家补充一点点哈，就是请看讲义55页，55页注脚23，注脚23。那这个部分呢，中间有没有一个大写的 A 和 B？有哈。那请大家看，就是第一个 A 的地方哈，就是这个阐陀呢，就是佛陀的那个侍从哈，车夫啊。那其中一个传说呢，是在《杂含经》啊。那如果 A 的最后一行哈，A 的最后一行，那我回去检查哈，这个电子档的部分有一点点错误哈，《杂含经》前面47呢是卷47啊，后面呢是1166经，对不对啊？其实它是错的，是1266啊，1266啊，1266经啊。那这个第二个一呢改成二啊。那 A 这个地方提到，这个阐陀有供养家，极为亲厚啊，这是一种习惯啊。那回去查了一些资料，就是所谓亲厚家哈，或者是跟在家中呢很亲厚的感觉的意思呢，就是来往很频密啦哈，很频繁这样的意思啊。那这一部经其实讲到最后呢，我去看哈，这个阐陀啊，其实他是生病，他是病死的。那他哦，他不是他生病生得很严重。那舍利弗呢去看他，那他病得非常严重的时候呢，他就自己结束生命了，这样啊，就是自杀在这部经啊。那他是阿罗汉呐哈，佛陀还受记说他是阿罗汉啊，这个阐陀啊，所以这一部经呢，其实在佛法的研究上呢，是很多人讨论的哈，这个是阿罗汉啊，好，那我们补充到这，我们看最后一章哈，讲义60页啊，讲义第60页第13章哈，世尊波涅槃。那世尊波涅槃，也意思说，释迦牟尼佛他的一生到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涅槃，就是我们以人间的形容，就死了啊，就年纪大了哈，就波涅槃哈。当然，世尊因为他有种种的无量功德，所以呢，他的去世呢，跟我们一般凡夫当然是差异很大的了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部《杂含经》啊，1197经，那这一部其实也是简述啊，简单的叙述呢。世尊回到这个居士那罗，这个库须那拉哈，就是那里去的沙罗双树间波涅槃啊。那化现的地方就是世尊临波涅槃，就是世尊快要涅槃的时候呢，跟阿难说。请你呢到这个坚固双树间就沙罗双树间啊，扶床神床啊，北首就是头朝北如来就是佛陀讲今晚中夜世尊要入无余涅槃就是不会再来了那阿难呢就遵守世尊的教诲呢，就去做好这些准备。那第二段化现的地方， 那所以呢，世尊就往这个神床啊，以前印度的那个神床，不晓得是不是像我们中国的这种草席类的，就是用绳子哈，因为印度他们是有很多那个绳子，可能是把它编成像草席这样，我在想啊，应该不是那一个神床，应该不是我们那种吊在树间哈，那一种有洞洞的那个。或者是那个小龙女睡的那一种哈，应该不是那一种了哈。我想应该是像草席一样哈。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右胁而卧嘛哈。那世尊就往这个床啊，神床这里去哈，右胁着地啊，北首而卧哈，就是朝北啊，头朝北啊，足足相垒，就双脚哈叠在一起啊，相垒是叠在一起。系念冥想啊，就是光冥想啊。我们到后面还会看到这个哈，这个冥想就指光冥想啊。那光冥想有很多种意识啊。那其中在《瑜伽师地论》呢，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一般我们在修禅呢，大家看很多书，也许就说啊，你昏沉的时候可以修光冥想啊。光冥想就是你要想那个光明啊，灯光啊、烛光啊、太阳光啊。这个就叫冥想哈，取这个亮的相。那你昏沉的时候呢，你如果想到亮亮的东西在眼前，你就能够去除这个昏沉。不过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明光冥想呢，它还有一种，就叫做法光明，就是当我们昏沉的时候啊，你思维如理作意这个佛法，那也叫光冥想，啊，也叫光冥想啊。好，再来。那世尊呢？于是呢，就在这个中夜啊，那波涅槃，那波涅槃过后呢，这个树啊，寻疾生花，这个寻哈，就是随着啊，随着呢就开花，那周匝垂下，就是会自然的垂下，垂到世尊的身边呐，哈，供养世尊啊。那其中有比丘说，有一比丘说一个偈啊。善好坚固树，枝条垂礼佛。妙花以供养大师波涅槃啊。那释提梵音就第四天啊。一切行无常，皆是生灭法，虽生寻已灭。这个寻哈，你看它出现两次哈，我想应该用随者的解释都可以，就是。升起的法，它随着即刻呢，它就灭了哈、哦。不管是刹那灭，不管是一齐的灭哈、哦，那它都是生灭的。那即灭为乐啊、哦。再来就是大梵天王啊、哦，也来说个偈颂啊、哦。世间一切生，利者皆当舍。如是甚大师，世间无有比，逮得如来利。这逮就获得哈。哦普为世间眼哈，就是能够救度世间哈，就是世间的这个怎么讲？眼呢，就是那个光明啊，或者是导引到正道的这种眼哈，法眼啊，那终归会磨灭，入无余涅槃啊。那纵使是世尊，也是会入涅槃啊。那阿那律呢，也说了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就有一点不是很好理解哈，出息入息住啊，就是出入息，也就是我们的呼吸啊当中呢，立心善摄护啊，就是我们的心啊要善于守护啊，就是我们靠出入息而有生命嘛哈，人在呼吸之间啊，从所依而来啊，就是我们的所依应该是指我们的身呐啊，我们会有呼吸是因为我们的身。那但是呢，这个身啊，终究会波涅槃哈、哦。这个世间，我在想，应该有一点像是指我们色身啊。这个世间也是会波涅槃的啦啊。大恐怖相生啊，令人身毛竖，一切行力聚，大师波涅槃，其心不懈怠，亦不住诸碍，心法见解脱如心。净火灭啊！那不管是大师能够具备怎么样的力呢？ 那终究还是，会像那个心火啊，烧尽了也是会灭去啊。那如来涅槃后七日啊，阿难呢就往这个支地啊，支提那说了这样的偈颂。这个支提呢，就是导师的解释是宗教的这一种建筑啦，宗教的建筑。那一般是指这种神庙啊，但是后来佛教用于舍利塔哈，为什么呢？因为舍利塔也是成为宗教的建筑物啦，所以呢，支提呢有时候也称为，也是可以用于舍利塔哈，它就是庙宇啦，庙宇的意思。导师在初期大圣那一本书里面51到52哈，有考察这个用词哈，支提。那他说什么呢？阿难对于这个可能是佛的舍利塔这里了哈，说什么呢？就烧舍利的这个地方啊，导师持宝身，这个导师是指佛了哈，往欲梵天上啊，为什么会说往欲梵天上呢？就好像就是上到最，就是因为印度人就认为梵天就是最圆满的嘛哈，它只是一个形容，不是说佛陀那死过后呢就上到梵天去了哈，不是，他只是说终究也是会朝这个最清净的地方啊。那如是大胜利，内火还烧身啊。哦，前面这一句啊，导师持宝身往欲梵天上，因为世尊在其他经文也有提到，就是世尊经常就是上天说法哈，然后又下来人间，纵使有这样子的大神力但是呢，也是内火啊还烧身啊，就是可以用这个三昧火来烧这个舍身啊，500翠禅身啊，有很多这种叫什么翠，就是那种丝。绸缎像毛巾这种那裹着这个身细烧令抹灭千领细垂衣，细垂衣以衣如来身就是用很多布来裹着世尊的身体但是呢，只有两件烧不掉就是最上面的，还有就是最里面的就是包着身体的那为什么呢？这个在经典你看没有解释但是在论点待会我们会看到会有解释那阿难说完这个偈颂呢，其他比丘就默然悲喜就是悲心交集的意思啦又很感伤，但是呢也很欢喜因为看到世尊就是有这样子的功德真实不虚再来，我们来看长阿含长阿含主要这里呢有几个地方，我只是引出说，世尊要入涅槃的时候呢，他进入非常多的定那阿那律看最后一行阿那律跟阿难说世尊，他虽然是还没有入涅槃，但是呢，他在入涅槃之前他都进出非常多的禅定那他最后呢，先住在灭尽定阿那律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论这里经都没有解释，但是论会解释那世尊入灭尽定还没有涅槃那阿那律就说：“我以前听佛说，从世禅起才般涅槃，那现在呢，那还不是在世禅里面，在灭尽定，那佛还没有入涅槃所以呢，真正世尊会入涅槃是从世禅起那佛才会般涅槃，就是进入到世禅，然后再出来的话，那佛才会进入涅槃那我们来看论点的解释论点的解释就是《大比薄沙论》，这里蛮长的虽然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好读但是有一些 啊，有蛮多很好的启发啊，我们来看一下。大毗婆沙论对于这个佛波涅盘的这个经文逐句逐句来解哈，也很多义说啊。你看不懂的话，也许觉得这个好繁琐哈。但是假如你值得它意思哦，有一些是相当不错的啊。第一个经文，世尊依不动即静定而波涅盘世间演灭，世间演灭就指佛陀涅盘了哈。那这里的重点是依啊，那个依靠的依，就世尊呢，他依什么定而波涅盘是依不动即静定。那他底下呢，论师就讨论说，那这种定呢，到底是在定里面呢，还是处定？那论师的回答是处定，就是出了定，然后再依这一个不动即静定而波涅盘啊。好，我们看这个问答哈，那个答呢，第一段没有什么，我们直接看第二段啊。不动即静定者，就是解释这个不动即静定是什么。那论师的解释是，有欲界无复无记心相应定，其实它是属于欲界定来的啊，因为它是进入第四禅然后起嘛，就是色界定，然后退出来。但是保持在这个欲界无复无记的心相应定当中，是第四境律，就是相是第四禅。不过它是欲界心，它称为不动即静。佛依这样子的定呢，而波涅盘啊。那这是第一段经文啊，我们第一个科判这里哈。那第二个经文呢是。世尊入第四境律，就是入第四禅，而波涅盘啊。那西方犍陀罗果师啊，就是有部正宗了哈。他也认为说，虽然是入第四境律啊，但是呢，他要波涅盘的时候，他还是从第四境律出啊，就是他还是出定。所以呢，你看哦。那个，你看这61页最上面的哈，那个第一段《长阿含经》啊，它最后一行，他说从四禅起，有没有？所以其实它有一个次第的啦，就是到底是一不动即静定，还是入第四禅波涅盘呢？后面其实有解释，有一句话把它连接起来哈，大家看一下65页，大家翻一下65哈。你把这个连在一起哈，就比较好理解啊。65页，请大家看倒数第二段哈，刮胡二，刮胡二啊，刮胡二的第五行哈，就最后一行哈，刮胡二的最后一行。那阿那律也是这里论点讨论，那他知道佛陀入灭尽定，还没有波涅盘啊。那阿那律就再跟阿难说："我亲从佛闻啊，我亲自在佛陀那里听到佛陀这样说，佛呢都是入第四境律，入哦啊，但是呢他又退出来啊，进入了最后一个定叫第四禅，他进入了第四禅呢，他就出来呢，他在依这一个欲界的定心啊。"依这个不动即静定而波涅盘这样，所以他这两个定的关系是这样，他先进去这个，然后再退出来，然后再保持这个不动即静定，这种欲界善心啊，这种欲界定心。好，我们回到61，我们来看刮胡一啊，那第四境律这个呢，就讨论很多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假如我们能够了解哈，其实也不是说非常困难的哈。那我们来直接看第一说，为什么说第四禅啊？他有人问说，为什么佛不依四禅，他要依第四个呢？为什么要依进入最后一个哈，第四禅？那有很多种说法了，这里总共有五说啊。那第一说呢，他的回答是说，那前面三种境律啊，三种禅， 都不很坚固啊，不牢固。但是呢，第四禅最坚固，所以呢，佛进入第四禅啊。第二说呢，啊，就是佛进入色界定的，以进入最后一个第四禅为目的。所以呢，他通过前面三个，那不是他的目的。他虽然有过啊前三禁律，但是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为了入第四禅啊，所以他讲说，他最后要到的这个禅哈是第四禅。那第三说呢，就是前三禁律好像在路当中哈，还没有到目的，就好像大家啊要来上课，你在半路中啦。第四禅就是你刚好到了啊，又叫正所往啊，就是到了目的了哈、啊，你要去那个目的了哈、啊。第四说呢，就是佛要入涅槃的时候，从第四境力起呀 啊，从第四境力出来，他就进入前面那些色界定的净分定啊，就是净行定，然后一直到第三行哈。啊他说就进入了到最后呢退到呢欲界善心无间欲界无复无际心现在前那而薄涅槃，这个跟上面的解释差不多，对不对啊？所以呢佛就依第四禅那出呢，然后再进入这个欲界定心而薄涅槃啊。那妙音尊者怎么说呢？妙音尊者是提到佛将要入涅槃的时候，第四禅无间、哦、就是没有间断，第四禅不是退出来哦，它是第四禅保持呢，然后呢让这个下界的欲界善心现在前、哦、那欲界善心无间让这个欲界无复无际心现在前，然后薄涅槃，就是第四经第四禅还是保持的。不过有人有疑问啊哈，我们来看62页。那你怎么可以说你在第四禅保持第四禅，但是又升起欲界下界的善心呢？啊，就是有根本有部呢不太赞同啊。那这个妙云论师就说，我有佛可以，其他的不可以这样。不过有部他们自己认为是还是有退出来啊，不是保持在第四禅的无间啊，他有退出来，然后再进入相似第四禅的定啊，不动即精定而薄涅槃。好，我们来看刮胡二，为什么佛最后进入第四禅？那第一说就是说无量阿僧祇劫的无量数啊的佛啊，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都一样，最后呢要薄涅槃，都进入第四禅，然后从第四禅出来再薄涅槃，这是法尔如是的定律啊。第二说就是显示啊，佛陀他修定呢非常的自在，他什么时候就是薄涅槃要入什么都可以啊。第三说是佛悲悯后世的众生啊，为什么呢？佛进入第四禅，然后才薄涅槃，为什么说是悲悯后世的众生呢？他解释是这样，那佛涅槃后有一些众生啊，凡夫啊，就想说，诶，佛陀临涅槃的时候，他都还可以进入第四禅，那佛陀已经老啦，也病啦，他都还可以，那我们现在还那么年轻，还有气有力，为什么我们不赶快修得第四禅呢、啊？就是佛进入禅而薄涅槃，是为了要激励后代的众生，这样啊。第四说就是于轮王转轮王相似法，就是跟那个转轮圣王啊的这种法有点相似。怎么说呢？他后面的解释啊，他说如果是一个转轮圣王。啊、他先灌顶受这个王位，比如说他是太子的身份，他先灌顶然后受王位、啊、那在这个地方、啊、 那当他要命中的时候，也是他会到在那个地方，然后再命中，这样啊，就是受王位的地方，也是他命中的地方啊。那实力的佛陀啊，无上法王，佛陀也是这样，他是依第四禁律得到这个法王位，就是成佛菩提树下，所以呢，他到最后要涅槃的时候，他也回到这个第四禅，然后再波涅槃，这样啊。第五说。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大富商主啊的法差不多，怎么说呢？他说这些有钱的人啊，他临死的时候，也许他会把很多珍宝啊都布施出去，因为最后的那个什么了嘛，施舍了嘛，啊，无所顾念。那世尊也一样啊，啊，能够弃舍第四禅而无所顾念。这个是为什么进入，最后进入第四禅的说法啦，啊，好，刮胡三，这个是看佛陀临终的时候进入什么定？第二行哈，刮胡三第二行，那佛陀先取这个欲界善心，大家知道吗？我们比如说现在是人间是欲界，对不对？欲界很大的哦。包括三恶道、阿修罗、人，还有欲界天，全部都是属于欲界，所以欲界是很大的。那欲界有善心、不善心，还有无记心。那我们要进入禅定呢，你要先有欲界的善心。欲界的善心有很多啦，啊，比如说惭愧，也是欲界的善心啊，不贪、不嗔、不痴这种等等都是啊。那假如佛陀呢，在最后的时候，他就起这种欲界善心啊。从这个时候，在无间进入初禅、二禅，乃至非想、非想，最后进入灭尽定。大家看第二段哈，这里开始就有一点次第，有一点跳跃的哦。他从灭尽定退到无所有，所以中间隔了非想、非想，对不对？灭尽定本来是。非想非想，然后再无所有嘛，他是跳一个，然后从无所有又跳回来，非想非想，啊，然后非想非想又跳入事无边，就是他每一个哈、哦，他都有跳，所以佛陀他为什么到最后还要这样哈、哦？就是这个是佛陀对于定啊，非常的自在啊，在佛法里面哈、哦，称为超越定，或者是像跳禅。它可以跳跃跳过一个次第啊，那它可以就是非常的自在啊，禅定非常自在。不过终究呢是到了第四禅而波涅槃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世尊在这个居士那罗城立士处啊，这个立士处是一个大力士啊，哈，是一个那些怎么讲人民的称呼啦哈。萨罗双柱间波涅槃啊，那世尊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波涅槃呢？第一个说法，为了要度化这一些诸力士啊。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个力士是不是很威猛的哈？它是确实是很威猛，但是呢，待会大家看后面就知道，为什么这一个城的人都很有力呢？为什么叫大力士？你能想得到吗？为什么都叫大力士？啊？为什么叫大力士？是不是他们都长得很快呀、啊？为什么称为大力士？你看后面哈、哦，就会多少有一点头绪哈、哦。我们待会看到就知道，这些大力士啊，是因为他身份低贱呐、啊。所以他就要做很多这种粗重的东西，他自然就我想应该就是他力量就很大了，也许跟这个都有关啊。再来的话，是因为居士那罗，有一个最后的弟子叫须跋陀罗在那里啊。再来的话，就是大力士其中有一个啊，有独觉的种子啊，就是不扩洒啊，不劫杀啊。 好，那这些都是小小的理由了哈。我们看后面，那这个普库萨哈，普库萨这个人，他有独角的种子，但是他的老婆啊，他的太太呢，却有成佛的种子啊，比他更高一点。那佛为了要帮助这些人，所以选择在这个城市涅槃啊。那第二说在63页哈，63。为了止啊，就是停止居士那居士城中诸力士等被侵蔑事，因为这个居士那罗库须那拉这个城呢是属于小的城啊，他们为什么会被人家轻贱呢？就是如刚刚我所讲的，他应该是他的意思是，他们那么有力士哦，是因为他们身份很低贱，都做出工，所以呢，而且他的城市呢是。因为都是低贱的身份嘛，所以他们的城市呢是没有什么发展，所以是小的城市。那这里论师的意思是说，那佛陀选择在这里涅槃呢，是为了要让其他的众生不要看清这些低贱的众生啊，佛陀选择在这里入涅槃啊，否则那些大城市的人呐，就看不起，也不会分啊。不会把佛陀的舍利啊分给他们啊，因为觉得他们很卑贱嘛啊。那这个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其实我去印度朝圣哈，我去印度2次。那其中第一次呢，我们遇到的导游就讲这个理由，就是讲佛陀为什么选择在库须那拉涅槃哈，是因为佛陀怜悯那些低贱的人民啊，也许。这些理由都在论点有记载啊。好，再来第三，为了广流布佛身戒啊，就是佛假如在大城市涅槃，那彼诸人众难可摧伏啊，于佛身戒或生宝令，则不可分布啊。就是大城市的人啊。如果他们佛在那里涅槃啊，那佛的身戒啊，就是佛陀的那类似这种舍利啊，等等啊，他们呢就没有办法呢分布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保留不要让他们失去所以呢，那佛呢就是选择在居士那城涅槃因为这里的人身心勇健。心呢也很勇健，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是很下贱、很贫穷，但是他们的心很慷慨，佛陀在这里露面，但是大家假如要舍利，他们也愿意分给人家那身勇健呢，就是别人要来抢外道邪魔要来破坏，那也没办法，因为他们身体很强壮那所以佛身戒就可以广为流布，再来第四说为了要显示呢，佛临波涅槃的时候，在这个世间还是能够受到这个真上福富贵的果报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佛在大城市波涅槃，那大城市得到这样好的供养这么好的这个怎么讲准备这个是没有什么奇特。但是佛能够在这种边地小城里面波涅槃，而且得到这一种供养恭敬还超胜过转轮圣王的话，那就是非常奇特的事所以呢，选择在小城市涅槃。第五，那佛曾经受受舍身故舍生命故就佛陀有无数次的舍弃这个生命如经说。那佛陀曾经就是，佛陀于此六凡舍就是六次舍这个转轮王的生命，那第七次呢，就是转舍这个如来的命，那舍如来的命过后呢，他就佛跟阿难说，那我不会再从这个。地方再舍第八次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来他波涅槃过后就没有后有了，就不再受后有 这个第五说哈，第五说的第三行有一个那个方位的尺寸啊，就是12夷善那地，有看到吗？这个夷善那是印度的测量的那个什么尺寸啊。导师的成佛之道竟然有解释这个夷善那。导师成佛之道94页那里有说，这个夷善那呢是折回现在来看是华里60里，华里呀60里。那华里60里是什么呢？你现在去找那个一华里等于500公尺啊。一华里等于500公里，所以60里啊，导师说一刹那等于60里的话，就是等于一刹那等于8公里，8公里，所以8公里乘12多少？8公里乘12，96就是6公里所以的那个地方那么大就是那个地点好，我们来看第四。那佛宣告中夜波涅盘，头要朝北。那这里就有人问了：佛为什么要头要朝北，不可以朝南，不可以朝东？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论词很可爱哈？他也可以讨论一堆呢，而且他写的文字你如果不多读几遍，好像也看不懂。所以这些论点虽然他解释阿含解释很详细很详细，但是到最后看不懂大家都不要看了。所以其实也是说也是蛮不错的啦。其实论师能留下这一种不同的意说好，我们来看一下了哈，为什么头要朝北这样也要讨论第一回答第一说，那因为这个地方的国师法就是那些论师啊，那些论师。都这样的习惯习俗呢，凡是大论师呢死的时候头就要朝北。那佛是，而且能够降服诸大论师，所以佛也头要朝北，这样子也可以哦。那第二说就是有那个什么那个禁忌为了要显示呢，远离世间所妄执的吉祥事，原来是这个国家认为说，可能是我在指这个国家是指整个印度啦，不是只有指库什那啦，就是死的人认为说，如果让他在床上头朝北的话，乃令床上北首而卧。佛为破彼妄吉祥执是故为波涅盘则令辐射北首而卧就是死的人这个国家的习俗，就死的人才把他的头在床上朝北而卧，就死的人才可以了但是佛为了要破这一种叫什么邪执那佛没有死的时候就这样躺着了，就这样朝北躺着了佛没有这种机会你说没有？有我们中国还蛮多这种机会的呢，对不对虽然我们学佛过后知道，这个学佛是不在意这个，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很多这种中国传统的机会再来第三说为了要停止这个尘世的诸力士不清净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国属就是都是以北方建立天池就是这种那个池塘若佛北足而卧就是脚朝北的话，那这些力士就内心就不清净了就是会破坏他们的国属，所以呢，佛呢随属，所以呢头要朝北这样。第四个说呢，就是要显示佛恭敬正法因为佛能够预知波涅盘后佛法呢会在北方，弘扬开来，久久不灭，所以呢佛头要朝北， 这个理由大家觉得怎么样？第五个说法啊，佛为了要显示自己于一切时所作见甚啊，就是佛无数劫来啊，所修的善根没有枯谢啊，令首去甚方而卧啊，所以北方是甚方，这个是好方向了哈，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朝西比较不好，是不是？朝西方，我们的房子啊，盖哪一个方向比较好？坐北朝南是最好，是不是？嗯，就类似这样了哈。甚方就是那个方向会觉得比较好的方向。嗯。第六说是显示北方人渐渐增广啊，佛也是这样啊，预知北方人会慢慢的增多啊。好，我们来看64页哈。第五说啊，不是第五个问题哈，也是经文，大家看这个经文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像是我们《杂含经》的经文啊？啊，第一段那个《杂含经》的经文，那世尊到了床呢，就右卸而卧，然后呢就是住光冥想等等啊。那接下去呢，就有人讨论啊，这个就很好玩哦。他说佛为什么要右卸而卧？第一说显示佛如狮子王而卧啊，那。如契经说，卧啊，有四种，就睡觉哈，躺着有四种。第一种呢是狮子王卧啊，狮子王的卧法啊。第二呢是天人卧，第三是鬼卧，第四呢是贪欲者卧，就是贪欲心很重的人的卧。那他解释哦，他说狮子王卧是右胁而卧，那天人呢是怎么样啊？仰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啦，脸朝上啦，脸朝上这样睡觉啊，就是叫天卧啦，哈，天人卧。鬼卧呢，就是拂面的，那个头啊，这样盖在，就是这样，怎么趴在那个枕头上那一种，就叫鬼卧啊，所以你们最好不要这样睡觉啊，嗯。然后单着衣卧呢，是倒过来左卸而卧。诶，左胁而卧是刚好压着我们的心脏嘛，哈，其实也很难睡了啊。所以你看，既然契经有这样的分别呢，啊，所以大家回去今晚看看你是什么姿态的睡觉的哈，嗯。好，第二说，为显示呢，佛陀呢，他说到就做到，因为佛曾经在那个中阿含呐，教阿难说，我们。比丘啊，修行者应该要如狮子王卧啊、哦！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哦，佛为什么会形容这个狮子王？佛陀呢在这里没有解释，但是呢，在这个《释者经》啊哈、哦，我引的注脚这里哈、哦，这里有解释这部经。他说啊，佛陀说为什么我要举狮子王？他说在森林里面的狮子王啊，他是很，就是说很注重这个睡姿啊。要很整齐，就是他躺下去的时候，不像我们哈、哦，工作很累，一躺下去哈、哦，就天亮了，一开眼睛就天亮哦，什么姿势也不知。他说，那个树林里面的狮子王啊，他不是哦，他要睡觉的时候，他要就是他的身体哈、哦，要摆得正正的，啊手啊，什么姿势，尾巴哈、哦，要缩得好好正正，然后他才闭着眼睛才睡觉这样。他不是一躺下去就呼呼大睡这样哦，所以狮子王的睡觉哈、哦，跟我们一般的动物其他动物也不同，大家可能要去动物园观摩一下，看看狮子是这样睡觉啊、哦。我是没有看过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狮子怎么睡觉的哈。但是这里是指狮子王啦哈、哦，跟一般的狮子是不是不同也不太清楚啊。好，再来刮胡二，佛为什么要卧着来入涅槃？为什么不坐着？啊，这个跟我们很多中国佛教有关的哦，啊、哦，非常好玩哈、哦。我们来看第一说，为佛陀躺着入涅槃呢？是因为让大众啊就很容易了知佛的一切身份，就是佛陀的这个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啊，躺着都可以看得到了啊。佛的一切身分啊，每一个部分。第二说呢，就是佛握着涅槃，他的极深度量现可了知，不带分别。就是因为一般人死也是躺着嘛，所以佛也是躺着死的话，就以自己的身来衡量佛陀躺着死也没有什么奇特啦，就是很容易了知啦，一般的众生也可以了知。第三，为了要显示佛陀呢离较慢啊，假如佛陀坐着来涅槃，坐着来涅槃哦，他说，那如果不信仰佛法的人呢，他就会怎么想呢？他就会说，啊，这个人很骄狂啊！你看他，我没有看过人家死是坐着来死的，你看这个人坐着死啊，这个佛陀坐着死就很骄慢啊。所以佛为了要指这些人呐，就是所以就跟正常人一样啊，躺着死。第四说呢，就是要停止未来对这个圣众啊生毁谤。假如佛陀坐着死啊，他说坐着涅槃那就会对佛陀时代啊，有一些阿罗汉的身体比较羸弱的啊，那躺着来死的，那这一些世间人呐，就会毁谤他不是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佛陀都坐着死，你为什么身体那么虚弱要躺着死啊？所以他们就毁谤圣者，造无量罪。所以佛陀呢，也显示他要躺着死。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论师讨论到的佛陀的那一种想法啊，都回到世尊都非常的人间化假如佛陀他真的是要显示自己的那个大勇猛、大智慧、大力量，那可能如果是别的宗教或者我们现代都要与众不同，才会觉得自己很特别那其实不是。如果你按照这里来看的话，佛陀呢，为了要指这些啊，他都做到跟正常人一般这个是很难得啊。再来第五，这个我写错了哈，应该是第五说我打到第四，大家请改一下第五说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五说，他说为了要断这一些。这个是啊，有很多种解释这个是呢，就是在这里或许是可以解成那些有自负、很自负的人的骄慢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见到佛陀躺着入涅槃呢，就会想说：“世尊一一身分，佛陀每一个身、每一个身体每一个部分呢，都有这个那罗延力呀。”那罗延力就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很强壮的形容那佛陀的每一个身分都有这种神力，他还会为这个无常所蔽，不能够正坐而死。况且我们这一种凡夫辈呢，你说怎么可以有一点点这一种力量这种就生骄慢呢因为这样呢可以降服这些人的心。所以我自己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想法，真的。大家看我们现在佛教界有没有觉得我们 要修行人真的你修到越有功夫越能够内敛的人越难得，越难得，真的。所以你知道我看到佛陀这样子的情况，我想到谁我想到我们的导师的，真的我真的想到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以导师这样子的一生来看导师有100岁嘛，如果导师要盖大庙要上电视导师的机会比我们多了不晓得多少倍大家说是不是而且你看导师死的时候导师。 往生的时候，当然你要跟佛比，将来是有一点遥远啊哈。但至少说，你看导师可以做到，就是他就是很正常的跟一般人讲。我们如果说要显示非常的那种特别啊，我想这些论师也不会这样子去讨论这种问题，对不对？啊，会讨论这种问题，就是我想当时啊，佛陀时代或者论师的这些时代也是很多。喜欢就是这种特异功能啦，啊，或者与众不同啊，这种形象来让人家恭敬自己。你做得越人性化，越一般哦，反而更难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才是可贵的啦。啊。好，我们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啊。